2026年2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川普通话，中美僵持，台湾也不消停啊；第二个是中国加快对外投资啊；第三个是美国放弃电动车优先政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加本财经报道，荣鼎集团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240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但是仍然远远低于2016年的历史峰值。报告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主要是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能源以大宗以及大宗商品占到中国去年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那么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大部分投资流向金属、矿业、矿产加工。那么在非洲的主要投资包括几内亚铁矿和尼日利亚两座大型锂加工厂。哈萨克斯坦是单一的最大资金接受国，吸引了258亿美元的投资，主要是铝和铜的项目。那么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北美、欧洲、大洋洲合计占到去年中国对外投资不到 20%， 比2016年下降了 70%。那么中国消费品企业也增加了在海外投资，推动了并购交易，从2022年以来并购交易几乎翻倍。中国商务部1月30号公布的数据，中国在去年对外直接投资1743亿8000万美元。那么荣鼎集团的数据和中国官方的数据有500多亿美元的差距，有但是并不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政府将会在2月5号公布国家汽车战略，那么新的战略将会取消电动车强制销售比例目标，改用电动车补贴，建设电动车充电桩、充电站，来推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那么加拿大政府2023年12月20号发布了电动车可用性标准，那么标准规定，从2026年就今年开始，汽车销售中电动车的比例要逐年上升，到2030年至少要达到 60%， 2035年要达到 100%， 那么卡尼政府就要取消这个目标，应对川普政府的关税和成本压力。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9号访问中国，双方达成协议，加拿大每年允许49000辆中国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这49000辆电动车享受 6.1% 的关税，这就彻底颠覆了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之前加拿大学美国，2024年10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基本上就不让它进来。那现在加拿大取消了，部分取消了吧，允许不到5万辆、中国电动车、进口加拿大。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美国车厂。通用汽车 CEO 博拉1月27号说，加拿大允许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对北美汽车制造业构成风险。这谁造成的？川普造成的。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香港长和实业2月4号宣布，根据国际商会 ICC 的仲裁规则，将会就加拿大据巴拿马取消长和港口特许经营权一事正式启动国际仲裁程序。那么国际商会 ICC 是全球最常见的商业仲裁平台， 那么经常是跨国公司用来处理这个跨国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纠纷，或者是跨境投资纠纷。那么国际商会，这个国际商会的总部在巴黎。巴拿马政府1997年授予长和集团巴拿马运河两端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2021年又延长了这个特许经营权直到2047年。那么巴拿马最高法院1月30号裁定，巴拿马政府在2021年延长这个长和的港口特许经营权违反了巴拿马宪法。那么违宪就意味着长和的特许经营权会失去法律效益。长和实业说，巴拿马方面在最高法院，在高等法院裁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要求公司提供资料，要求进入长和的设施等等，这会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巴拿马总统穆里诺2月4号回应林健说，巴拿马是法治国家，尊重司法裁决，就给他个软钉子啊。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派驻明尼苏达州的特使霍曼2月4号宣布，立即从明尼阿波利斯市撤出700名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川普撤走移民执法人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平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紧张局势。川普政府1月在明尼苏达州展开了规模最大的移民执法行动，那么执法人员野蛮粗暴，甚至枪杀了两名美国公民，导致全美的抗议浪潮，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2月3号刚刚通过的拨款法案当中，国土安全部只获得了两个星期的资金，那么共和党民主党要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讨论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民主党要求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并且撤出一部分执法人员，为接下来的国会谈判留出空间。那么明尼苏达州目前还有2000名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所以民主党还是相对没那么强硬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联邦地区法官甘农2月4号判处这个暗杀川普未遂的劳斯无期徒刑。劳斯在2024年9月15号携带了半自动步枪蹲守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附近，企图枪击打球的这个川普。当时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两个月，那么特勤局的特工发现了劳斯并且开枪，劳斯逃跑，但是很快被捕。劳斯现年59岁，他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陪审团2025年9月判劳斯5项重罪成立，包括企图刺杀以及枪支相关的罪名。甘农法官2月4号表示，劳斯的行为是有明确目的的政治暴力。那么劳斯的律师表示将会上诉啊。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月4号驳回了加州共和党和川普政府的请求啊，这个请求是阻止加州实施新的国会选区的地图。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使得民主党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中增加5个议席啊。最高法院此前维持德州重新划区的做法，那么德州重新划区也有可能让共和党增加5个议席，那基本上两党是打平的啊。那么两党重新划选区的斗争是谁挑起的？川普挑起的。川普上任之后，他就开始让这个共和党执政的州重新划选区啊。 目的是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让共和党获得更多的席位。那么共和党目前在众院有微弱多数啊，如果得到更多的席位，哪怕几个都能够强化共和党对众院的控制权啊，有利于川普执政。那么民主党执政的州也跟着重新划选区反制共和党。那么加州是通过公投啊，去年11月举行公投，由选民投票决定是否重新划分这个国会选区啊。结果这个公投呢是 64.4% 赞成通过啊。那么今年1月加州共和党和美国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申请，要阻止加州他在德州啊自己要重新划选区，就不让加州啊划选区。结果最高法院是两个都让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巴黎检察官办公室2月4号通报，法国警察以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啊拘捕了4个人，其中2人为中国公民啊。法国警方1月30号接到报案，说2名中国人涉嫌在法国西南部叫吉伦特地区的住所拦截卫星信号啊，这个附近居民发现有人安装了一个直径2米的卫星天线之后，互联网服务中断啊。警方1月31号搜查这个住所，发现了一套和卫星天线相连接用于截获卫星数据的电脑系统，警方当场逮捕2人，另外2人在回到该住所时也被捕。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4名嫌疑人涉嫌非法拦截涉及军方通讯的卫星信号，企图通过星链网络窃取数据，特别是军事单位的数据，并且将数据传输回中国。嫌疑人在申请法国签证时说，他受雇于一家专注于智能光束信号识别和卫星网络的公司，并且和大学合作展开军事项目啊。那么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年轻人当中的人气非常旺啊，他旺到什么地步呢？高市早苗拿的手提袋被销售一空，他用的粉红色原子笔爆红，就连他喜欢的零食虾仙贝也非常抢手。日本社交媒体把这种风潮叫做跟着高市买同款啊。那么高市早苗爱用的手提包是冰野皮革工艺公司的产品，价格是900美元，通常是四五十岁人买的用的这个手提包，但是现在年轻人争相购买，所以这款包要订购9个月才能拿到货啊。路透社分析说，高市早苗人气旺将有助于自民党在2月8号的众院选举中获得大获全胜啊。那选前民调显示，自民党将独自获得超过半数的众院席位啊，自民党加上日本维新会可能会获得超过310票的稳定多数席位，可能会达到修宪的议席数啊。这是第八第九。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山梨县2月3号宣布取消啊这个浅间公园今年樱花季活动，原因是游客超出了承载极限，出现了严重的观光公害啊。浅间公园是有名的赏樱地点，那么在这里可以同时拍到富士山、五重塔和樱花，所以浅间公园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那樱花季是2016年开始举办，每年4月开始，两个星期。疫情之后，外国游客急速的回流日本。去年18天的樱花季总共吸引了21万人啊，单日游客人数突破1万。那么赏樱要排队1到3个小时，游客还涌入当地的住宅区，造成道路拥堵，影响学生上下学，甚至有的游客为了上厕所 闯入私人庭院。为了减少游客对当地居民的干扰，浅间公园的樱花季就取消了。那日本现在的问题是游客太多啊，所以中国政府阻止中国公民去日本旅游，不仅不会对日本整体旅游业造成冲击，反而会缓解观光公害啊。这是第九、第十。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副长官叫尾崎正直，二月四号在记者会上说，因为气温突然回升，北部地区可能会发生雪崩。1月20号，日本持续降雪，北部地区被2米厚的积雪覆盖。那么极端降雪已经造成了35人死亡，393人受伤啊，大多数的伤亡是因为积雪从屋顶啊滑下来，砸伤居民，或者是居民在清理屋顶积雪时这个摔下来摔死啊。日本政府派遣自卫队协助清理巨型的雪堆。那日本气温2月4号回升，增加了屋顶积雪坍塌的风险，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那么尾崎正直在记者会上呼吁居民注意防范屋顶积雪滑落以及山区的雪崩。气象预报指出，日本北部2月4号、5号气温上升，到了2月7号、8号寒冷的天气又会卷土重来，会带来更多的降雪，大家注意安全啊。11，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安全官员警告，俄罗斯的两颗航天器拦截了欧洲上空至少12颗卫星的通讯啊，这些卫星通讯非常关键。那么这些欧洲卫星传输都是敏感信息，而且这些敏感信息有可能被俄罗斯窃听，俄罗斯甚至有能力控制这些卫星的轨道，让他们直接坠毁啊。那么西方航天机构一直在追踪俄罗斯的卢奇1号和卢奇2号航天器，欧洲安全官员说，卢奇航天器能够精准地钻进地面站，向卫星发射信号的载波数区域进行信号拦截。它就好像在路由器和手机之间插了一个接收器。那这两颗卢奇航天器利用高机动能力，多次接近欧洲的静止轨道卫星，并且在目标附近停留几个星期。那么这些欧洲卫星服务欧洲、非洲、中东啊，那么用途大部分是民用通讯，但也会承担政府和军事通讯任务。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卢奇航天器的活动就更加频繁。根据轨道数据和地面望远镜观测，卢奇2号2023年以来接近了17颗欧洲卫星。那么这些欧洲卫星发射年代久远，加密性能落后，给俄罗斯航天器拦截关键指令数据啊。那么新的观测显示，卢奇1号在1月30号发生了破裂，可能已经失效。俄罗斯正在扩大这个太空拦截行动，去年发射了两颗和卢奇号一样具备高机动性能的航天器啊。这是11、12。证券时报报道，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黄金消费950吨，同比下降 3.57%、那么其中黄金首饰363吨、下降 31%、因为金价上涨、金条金币504吨增长 35%。大家都去买金条买金币去了啊，因为金价上升。那么工业和其他用金82.02吨增长 2.32%。 那么中国的金条和金币消费第一次超过黄金首饰啊。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全年增持黄金 26.75 吨。截止2025年12月，中国黄金储备2,300.362吨啊。 那么国内中国的这个 ETF 全年持仓增仓133吨，增长了 150%。截止去年12月底，中国的黄金 ETF 持仓量247.85吨啊。那么去年中国原料产金381吨，增长 1% 啊。那么进口原料，中国原料自己挖的矿原料产出来的金381，进口原料产金170吨，增长 8.8%。 那么去年中国大型黄金集团跑到海外去买黄金，买了多少？买了90吨，增长 25%、啊、基本上中国紫金矿业是中国最大的金矿啊，金矿企业，它紫金矿业一个是在加纳，一个是在哈萨克，在两个国家买了金矿，已经完成了交割啊，也就是中国的金矿就更加多了啊。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川普通话，中美僵持，台湾不消停啊。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2月4号晚上通电话。习近平在电话中指出，美方有美方的关切，中方有中方的关切，中方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啊，这显然不是真的啊。他说，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啊。那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讲他和习近平通话的内容。川普说，双方讨论了贸易、军事等议题。川普说，他今年四月会访问中国。但是这一点呢，习近平的新闻稿没有提到啊。川普从去年年底，从去年12月开始不断的讲他要访问中国，但是中国那边似乎不太积极啊。反正习近平的新闻稿都没讲，我们欢迎你来，没有说这样的话啊，都是川普自己一个人自己在那儿讲啊。川普说，双方还谈到了台湾、乌克兰战争、伊朗局势、航空发动机、能源、大豆等议题啊。川普说，整体气氛非常积极啊。那还有一些双方都说了很多对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废话，我就不念了。从双方公布的内容来看，基本上还是各取所需啊，自说自话啊，自吹自擂，基本上两个人都在自吹自擂啊。但是有个关键性的话题双方都没提，啥呢？稀土啊。中美关系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台湾问题，是稀土问题啊。台湾没问题，台湾为什么没问题？台湾这半年下来，解放军高级指挥官几乎全部非战斗减员啊。所以解放军再厉害，你没有指挥官也打不了仗。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五年之内解放军没办法恢复啊，所以台湾没问题啊。那么习近平未来会更多的利用国民党、民众党来牵制民进党，所以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中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台湾啊，去台湾内部啊搞事啊。那另一方面，中国会利用稀土来制约川普，所以川普未来一到两年时间，在他搞定稀土之前，川普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啊。川普之前想啥都要搞，一会儿搞关税，一会儿搞这个搞那个，现在没得搞，因为稀土在这儿啊。川普也没有别的念想，只要习近平买大豆，他能够向 MAGA 炫耀啊，我你看我多厉害，我又帮你们卖大豆了啊。 第一个美国总统天天卖大豆啊。中美关系未来和这次通话有点类似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互制约，大差不差啊。但是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僵持状态，但是在东亚的局势正在急剧的转变啊。变局在哪里呢？变局在日韩啊。日本先说韩国，韩国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美国正在把战时指挥权加速移交给韩国啊，韩国军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已经答应了韩国建造核潜艇啊，韩国它自身的军事工业非常强悍。那如果这两点，一个战时指挥权移交给韩军，另外一个韩国又真的拥有了核潜艇，那这两个都实现，那韩国基本上能够单独的抗衡朝鲜，甚至韩国可以投射台海啊。美国是指望韩国，一方面韩国自保，他可以从韩国撤军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指望韩军能够投射台海啊。这是韩国啊。那对于东亚来说，日本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啊，这也是习近平最担心最害怕的部分。那这次日本大选，如果高市早苗能够在这次大选中带领自民党单独过半啊，执政联盟稳定多数，那修宪就会上到议事日程啊，日本也会更快的恢复他正常国家的身份，这对中共来说会是一场噩梦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近代一直被日本摁在地上摩擦啊，从明清一直到近代啊，当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70万关东军被苏军击败啊，8万关东军战死，60多万被俘。那么后来有10多万关东军被安排在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啊，那么不肯服从的就发配到了西伯利亚，但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人大部分都死在那里。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1948年9月在记者会上公布调查结果啊，在中共军队服役的日本关东军人数，官兵人数14万，很厉害，关东军有14万在林彪视野啊。这14万作战经验的日本官兵他们的战斗力超过百万解放军，所以解放军最终打垮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啊，400万国军，关东军功不可没。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个日本战俘都不杀啊，日本战俘在中国好吃好喝养几年全送回去，战争赔款一分钱也不要啊。毛主席还说了至少五次感谢日本侵略的话啊，所以呢中共很清楚，一旦日本重新武装，再加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军事存在，解放军没有实战经验，他的海军没有实战经验，他的空军也没有实战经验，在这个条件之下，你还有日军，有美军，还有韩军，解放军没有胜算，所以武统台湾是习近平的梦话，中国梦的梦话啊。所以呢，未来决定台海状况、台海形势的有三股力量，一个是台湾自身的力量，这是根本最重要，第二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第三就是日本的军事实力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今年大家的形势都不太好啊，美国有可能陷入衰退，那么中国还没有从衰退中爬出来， 所以呢，大变局是真实的啊，只是呢，中国的问题更严重啊。《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了中国洞察专栏，这个篇专栏呢讲什么呢？终于讲到中国的5%雷打不动的经济增长谎言啊。《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洞察栏目指出，中国5%的增长成为政治紧身衣，上演了一出统计学的奇迹啊。报道说，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曾经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无论现实情况多么严峻，中国官方增长率将始终维持在5%左右啊。高善文的逻辑正在得到验证，中国政府连续3年摆脱了经济现实的束缚，他公布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5%左右啊。那这个数据呢，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楼市持续跌了4年，通缩挥之不去，西方致力于和中国供应链脱钩啊。这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连续3年都5%啊。那现在呢，随着地方政府开始为今年规划目标啊，信号也非常明确，5%左右啊，5%左右的时代将凭借政治意志再续一年啊，3年了，再续一年啊。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不只是经济目标，而是衡量中共执政正当性的指标啊。中国洞察讲了一个去年的例子，去年9月份当时的数据不好，而且情况越来越明朗，去年没办法实现5%的增长目标啊。所以当时这个统计数据送到中南海，习近平一看勃然大怒呢，结果就去年九月份不是搞了一波行情嘛啊，救市行情嘛，然后开这个叫什么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一起开记者会出来啊，推出各种各样的措施啊等等啊。所以叫他当时叫什么，叫九月惊奇，讲的是九月份突然出了一个救市措施来，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习近平发火了啊。报道指出，经济目标由中央政府设定，但是地方政府承担了85%的支出啊。那现在地方政府陷入的困境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们要制造增长，另外一方面他们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啊。所以习近平设定的2035年的目标，他认为这个目标比中国家庭财富、比房地产市场稳定更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5%成为政治盾牌，用来捍卫中国模式的优越性。那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习近平在2020年制定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那这个2035年的远景目标纲要，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叫2035年啊。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去衡量呢？指标就是2035年人均 GDP 要比2020年翻一倍啊，也就是在 2.5 万美元到3万美元之间，至少要达到 2.5 万美元，这就一个这样的指标啊。当时是2020年制定的，那2020年五年过去了，2025年的经济现实是什么？第一，中国 GDP 平减指数连续3年是负值，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着通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卖地收入五年下来腰斩，而且腰斩是什么情况？ 腰斩也是假的，就算是腰斩都是假的，一大半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生人口过去十年腰斩啊，老年人抚养比15年翻倍了，2025年啊。在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大家知道，在这个现实条件之下，习近平所谓的中国长远目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事先张扬的谎言啊。那更直接的数据能够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财新网报道，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超过四年，中国的上市房企到现在都没有走出亏损区域。截止今年2月3号，中国有74家上市房企披露了去年的业绩预告。90%以上的上市房企亏损啊，亏损金额超过2400亿人民币啊。亏损金额最大的前十家房企总共亏损了1940亿。那么占比80%以上啊，这是一个。另外最多的是谁？最多当然是万科。万科预亏820亿，刷新上市房企亏损记录啊。2024年万科出现了第一次亏损，上市以来的亏损。去年是2024年是亏了495亿啊。那么去年就亏了820亿啊，两年加在一起1300亿。去年11月万科的债务危机爆发，所以万科现在还没有度过它的生存危机，还没度过啊。这是万科。华夏幸福、绿地、华侨城、金地四家房企去年亏损全部过百亿。其中华夏幸福亏损160到240之间，绿地是160到190之间，华侨城是130到155之间，金地是111到135之间啊。另外荣盛发展、华发、信达地产、首开、金融街预亏啊，那亏损规模行业前列啊。除了房地产企业之外，中国的 A 股、中国的上市公司有一半亏损啊。那么第一财经报道，目前有2957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去年的业绩预报，其中1442家公司亏损，占比 49% 啊，将近一半啊，就是一半。如果加上业绩下降达到 63% 啊，房地产居前五位啊，然后是 IT 服务、半导体、化学制药，亏损的企业比较多。从地域来看，广东第一，然后是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啊。那么如果中国的上市公司有一半亏损，说明什么？说明现实当中所有企业都亏损，因为上市公司他们的经营条件最好，这么好经营条件他都亏损，那你现实不上市的就更亏损。就连中烟集团都亏损，中烟集团就是烟草专卖，中国烟草集团啊，亏损，去年上半年亏损2亿。他的说法是市场竞争激烈，烟草专卖他都亏损，你说还有啥企业不亏损啊？大家都知道亏损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亏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没有竞争力啊，当然更没有活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这就是中日达成共识。中国希望中国人不要去日本，日本也不希望中国人来日本，就这个意思啊。双方已经有共识了啊。 铁王老师你好，可以说一下最近联合国要缩编以及选举出新的秘书长以及联合国的影响力降低的事情吗？会对整个世界维持现有秩序会有影响吗？联合国缩编不是缩编的问题，联合国在破产，联合国正在破产。为啥？第一个，当美国开始放弃二战后的这个国际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不想去维持，美国不想维持，美国不想维持，那你二战之后的秩序就正在分崩离析。那联合国是什么？联合国就是二战后政治秩序的一个机构啊，它是在这个秩序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啊。那你二战秩序都没有了，那联合国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联合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联合国实际上，联合国在被放弃的过程中，所以它的影响力下降，它不是影响力下降的问题。联合国有生存的危机，联合国有生存危机啊。所以这件事情对世界秩序有影响吗？当然的影响，世界秩序已经不存在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已经不存在了。本来嘛，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这些专制国家不断的在挖二战后的政治秩序的墙角，他们是不会建设的，他们只会挖啊。那西方以美国为核心的国家在维持这个局面啊，主要是美国在维持这个局面。那川普上台之后，哎，我这亏大了，不想干了。那美国一不干，这秩序还就没有人维持了呀。欧洲维持，欧洲不是维持，欧洲是坐轿子的人，欧洲也是坐轿子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坐轿子的人，包括挖墙角的中国跟俄罗斯都是坐轿子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有什么新的改变，就是联合国以及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正在瓦解当中，而且势不可挡啊。请问中共在加大对台湾的渗透，利用蓝白两党破坏台湾政治的情况下，台湾人应该如何面对？王老师能够给台湾人一些建议。台湾人不要太书生气，也不要成为民主富二代。你要搞清楚台湾面对的真正的危机是谁，是什么？谁在威胁台湾？啊，到底是哪个党在威胁台湾？你搞清楚，这一点你都搞不清楚，那你还有什么保家卫国啊？所以给台湾人的建议就是少看红媒，你要停止消费红媒。你别说啊，我就想看看他怎么撒谎，你看他撒谎你也会被洗脑。所以不看红媒，停止看红媒，这是台湾人最要做的事情啊。王老师你好，我们全家都是粉红和中药爱好者，他们大脑被洗抽筋了，看着孩子们学英语就烦，看看我看英语短视频也觉得烦，说以后全球都要学汉语，不需要学英语，我都无语了，连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不用跟他们犟啊。提问王老师，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趁着张幼侠下台反水，中国会不会内战？我们普通民众要做什么准备生存下去？我没有看到民众有什么生存的问题。会不会内战？我没有看到内战的迹象啊。内战，解放军会不会趁机反水？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没人会跟我们讲。 我们不讨论假设性的话题，为啥？因为假设性的话题谈不完，没有意义。我们还是谈当前的局势，当前的局势还谈不明白呢，你假设性的前提谈那么多干嘛？没意义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僵持，球在习近平脚底下，看看习近平怎么办啊？为什么？因为他主力锅加生饭呢、啊，他把加生饭吃掉，还是倒掉重新另起炉灶？不知道啊。观点，在中国的独裁体制下，尤其是一人体制下，任何一个阶层，包括中上层，都不会有安全感。是的。观点，在现在军内掌握权力的中高级官员、军官，不可能没有贪污过的，不可能没有贪污过的。不用中高级军官，中低级军官都没有不贪污的。从上到下全部贪污，不贪污怎么行？不贪污你怎么能当官呢？不可能当官呢，因为你当官你就要送钱啊，你自己哪有那么多钱？你还是要贪污啊，你贪了污你才能送钱给你的上级，你才能当这个官呢、啊、否则你怎么当这个官呢？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说中高级军官没有不贪污的，是军队的所有的军官都贪污，没有不贪污的。就像中国的官员，地方官员没有不贪污的一样，没有不贪污的，哪有不贪污的，都贪污。就贪污多少的问题，权力大小的问题，权力大大贪，权力小小贪，没有权力清官，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见到的清官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点权力都没有啊。我没有夸张，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为什么习近平要反腐败？习近平反腐败就告诉大家，你们要是谁不听我的，我就抓你，因为一抓一个准。黄老师你好，请问英国首相访华主要是为了让川普吃醋吗？不知道啊。川普是你不能去，你不能跟中国做生意，就我可以。他要专卖，川普要专卖啊，川粉也要专卖，只有川粉川普跟中国做生意是正当的，其他国家跟中国做生意都是不正当的，理解吗？啊，这个你要理解他的逻辑啊，他的逻辑是，这就是他的逻辑啊。这搞笑吧，你不觉得很搞笑吗？情绪如果现在退休发不工资就更惨了，因为就业情况太差，现在很多年轻人失业都是靠父母养老金来支撑的，都在啃老，失业的年轻人都在啃老啊，没有老可啃的人就要跳楼，没有办法，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啃老啊，上班上着上着突然失业啃老，所以啃老，所以现在你要是退休金发不出来，那不是饿死这些老人，连这个年轻人一起饿死啊，不是饿死一家人，至少饿死两家人啊。情况，我楼下是烟酒店，几年前每周烟草公司送烟两次，每次4万都不够卖，现在每周两次，每次2万卖不完，专卖制加配几支，外地烟卖不动就得折价卖给外地同行，本来利润低，这一折价更不赚钱，身边烟民朋友不是戒烟就是降低价格水平或者减少吸烟量，中烟已经向下行周期了，以后孩子少了，烟民也会越来越少。现在年轻人抽烟的不多啊，抽烟集中在农村，城里的小孩抽烟的真不多，真的不太多。而且这一波下来不是有几千万戒烟嘛，记得吧啊，就是因为这个戒烟几千万戒烟，我觉得再搞几次那中烟可能就有问题大了。情况，上午去宁波银行办事，结果 看到他们的活期存款利息是 0.05， 后来问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活期 0.05 还不错啊。他们现在的定存金利息已经是零，而且五年才 1.6。 请问王老师，这么下去真的有可能是零利率或者负利率？负利率不可能，零利率也不可能，一定是有利率的啊。为什么？因为它会避免零利率，人民银行会避免零利率这个词儿对人民币汇率有冲击，所以它会避免，它就给你 0.05 呗，跟没有差不多啊。所以反正利率会越来越低啊，利率会越来越低，这是没有意义，现在已经足够低了。其实已经这件事情可以不用讨论了，因为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因为经济不好嘛，它不断的降低利息成本，但是你的现在的情况是银行亏损了，银行亏损，因为银行你降的那么低，银行就没办法搞啊。银行的息差现在不到 1.4， 1.8 是保本啊， 1.4 其实银行在亏损经营啊。中国军队有一种政变的方法，就是原地摆烂，摆烂就不叫政变嘛，摆烂怎么政变？摆烂不就把你收缴了呗？摆烂威胁不了任何人啊。王老师你好，请问如果人口出生率一直下降，中国会弄反向计划生育，强制生育，强制婚配吗？强制是没办法婚配哦，你怎么强制婚配？把他们强制捏在一起生娃，生娃你又不帮养，你又不帮养，你怎么能强制别人呢？对吧？你不让生，你不用没有养的问题，你现在强制他生，你有养的问题，我养不起你怎么办？所以我不觉得他能强制生育，而且什么时代了，不一样了，那计划生育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又不同。我们不同时代能做的不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啊。情况现在有工作的也一样啃老，而且假装孝顺，这已经是一种城市的风情了啊，也挺好的呀，也挺好的呀。这个老人家至少有被需要的这种感受嘛啊。黄老师你好，看你视频很久了，有个问题一直没想弄明白。如果没有能力移民发达国家，是不是一些东欧发展中的小国也是一个好的选项？东欧不是发展小国哦，发展中小国。东欧波兰经济很好的，你开玩笑。东欧最差的几个国家，东欧的国经济很好。波兰你不一定去得了，呵呵，你去看看呗，你去看看东欧，东欧很好，经济情况不差的啊。还别人小国，别看不起别人，别人不一定要你。东欧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都因为小语种。你就别去那些什么塞尔维亚什么这几个跟俄罗斯好的国家，你去朝着西边的国家，比较比如说波兰这些比较经济会好一点。东欧我不知道，去东欧我不大了解移民的情况啊，我不大了解，你还是要自己了解一下。东南亚也不错呀，东南亚比如说泰国也挺好的呀，啊，泰国也不错呢。但只不过呢，泰国你自己在那挣钱就有点困难啊。联合国的问题本质是中国跟欧美比道德下限，一如制造恬不知耻的中共官员对世界讲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只要你做不到跟他们一样把工人当奴隶，只要你做不到环保组织、工会组织由政府控制，那你的制造业一定竞争不过中国。联合国的问题同样如此，欧美民主国家做不到量国家之物力， 收买小国贫国的权贵，比腐败，比出卖国家利益，比不过中共，你一国一票的制度下，联合国也玩不下去。联合国现在反正美国一不给钱，应该就很难了，就可能要破产了。4年前我们买的广东4线小城市的房价5000一平，现在好像没怎么跌。恭喜你啊，啊，这么好。我理解相对比较低，跌的空间不大。第二，我们的地段好。第三，房价和人口质量有关，这里人多，因此房价跌得慢，想卖又不太想卖，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房价没跌，你再卖它干啥？对吗？你那么看好它，你看地段又好，这个人口质量还有好，人口质量还好，对吗？你的这个又没怎么跌，全中国绝无仅有啊。哪有不跌的？没有不跌。有句话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广东4线小城市，我不知道你卖不卖得掉，不是说跌没跌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什么地段好的问题。你要不试试看看卖不卖得掉，有没有人接你的盘，广东4线小城市。我怀疑流动性是零，所以你看房价没跌啊。当你做生意的时候，记住有一条非常重要，一定要客观，不要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坑死人，理解吗？啊，你记住啊。王老师，下次直播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你的 Max 带上来帮我抚摸两下，我想看看你的狗。嗯，他不能进我的工作间啊，他不可以来啊。Max 有一个规矩，他很乖，他规矩就是他只能在一楼活动，其他地方不能去啊，哪都不能去，只能在一楼活动，所以呢他不能到我的工作间啊，所以你不要去破坏他的规矩啊。Max 很乖的，他很听话啊。目前中共内斗加剧，更没有能力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扭转经济下滑，严重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未来更会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中国会陷入长期衰退中，甚至政治体制会瓦解，一切都无解。嗯，谢谢王先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关心这个世界，世界的变化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生活在这里，非常感恩。说得好，非常有道理。有两点，第一个房地产，讲房地产呢，我劝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啊。中间市场会有波动啊，所有的波动，但是这个波动不会改变趋势。什么趋势？下行趋势。不管你是4线小城市还是一线大城市，整个趋势都不会改变。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是不是有人讲过啊，其他地方会掉，一线城市核心地段不掉，记不记得有人说过？我当时就跟他讲，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还不信，你看掉了没有，掉了多少，对吗？掉嘛，是不是啊？普通住宅掉，豪宅不会掉，掉不掉？你说掉不掉？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改变。为啥？房地产市场的体量非常的大，这么大的体量，政府那一两个政策根本没有用。所以大家记住，房地产的趋势就是持续的往下走，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出清，所以不要谈触底，也不要谈反弹啊，这是第一个，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正官方媒体天天都说它在起死回生啊，一会儿又说啊交易活跃了啊，又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国家统计局一直在跌，对吗？啊，就我们就别的不说了，这是第一个房地产。 第二个就是关于联合国。联合国我认为第一，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因为早就已经被边缘化了。西方国家伪善啊，中国这些专制国家毫无廉耻的掏空，所以联合国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那实际上川普上台之后，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丛林社会，那你还要联合国干啥？联合国还有一个样子在那给中国给俄罗斯这些国家拿来做什么？拿来做话题，何必呢？所以我觉得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吗？我看一下哦。提问：原来国有银行和地方银行的税率是不一样的，国有银行税率很低，但是要上缴利润，现在税率全部上浮，那是不是逼银行加速暴雷？上缴利润我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因为国有银行都上市公司，怎么上缴利润？不存在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有银行跟地方银行的税率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他们税率不一样。银行有不同的什么呢？银行有不同的政策。什么政策呢？你比如说准备金率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准备金率，那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税率我印象中是一样的，不会有不一样啊。所以你说全部上浮，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银行税率上浮，没有听说过啊。近年来中共高层状况频发，每一次对他们的稳定性都有一种考验，不出错还好，一旦出错就有可能动摇这些核心坏种，一起期待当号角吹起一起出力。 OK， 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